彼得前书这一卷书呢，它的一个背景是这样子，在当时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教会是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是面对一个逼迫的环境，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呢，很多基督徒他们慢慢的灰心，慢慢的不想去聚会，慢慢的从信仰的里面开始有一些的退后。而彼得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呢，就鼓励这些信徒，特别是在患难困苦中间的信徒，继续的坚持他们的信仰，坚持他们对上帝的一个信靠的心。所以短短的两节经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多读几次，多读几次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这一段话不是只写给基督徒而已，这段话是写给教会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想从这两节的经文，很简单的两节经文啊，我们来认识一个题目，无与伦比的一个群体。什么叫无与伦比呢？这个无与伦比不是骄傲啊，我们跟别人很不一样，这个无与伦比是一种特殊的一个身份，一个地位。这个群体是谁？这个群体就表示不是只是个人而已，这个群体是讲到什么？是讲到教会。所以当彼得讲到说唯有你们啊，然而你们，或者这个新这个和这个汉语圣经把它翻译作但是你们，但是你们，这个你们也可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把它投身的一种读法，你读成我们啊，你在读我们的时候，你发现哎，很不一样啊！原来这些话不是写给初代教会，彼得的那个时候初代小亚细亚的受苦的教会，同样对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那今天我想从这两节经文呢，跟弟兄姐妹分两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这个无与伦比到底它的特别在什么地方？特别的地方是什么？还有这个无与伦比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拣选我们，上帝呼召我们，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我们成为一起敬拜上帝的儿女。我想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都明白。但是今天呢，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至少看见两方面。第一，就是这个无与伦比群体的一些的尊贵的身份，一个尊贵的身份。第二，就是这个尊贵的身份背后所带出来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使命是什么。所以我想今天从这两方面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好，我们回到圣经啊，彼得在这里讲到四方面，你留意到他说然而你们是什么。来，你看圣经啊，你们是什么？蒙拣选的什么族类？第一，我们是蒙拣选的。第二呢？君尊的祭司。第三呢？圣洁的国民。第四呢？属神的子民。你看见没有？哇，你说我有这么好吗？我有这么有价值吗？今天这个世代的人一直在寻找，哎，究竟人的价值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些文章也好，或听一些演讲也好，一直在标榜，就是哎呀，人要找到你的自我价值，所谓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哈、等等。那基督徒，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基督徒跟今天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一样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两个耳朵，我们长相也一般般，我们也并没有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基督徒。那基督徒跟外面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或者我们再问，教会这个群体跟外面的社团有什么不一样啊？香港有很多的社团，对不对？有很多的宗亲会啊，有很多的群体，对不对？那教会也是一个群体咯，但这个群体跟外面的群体有什么不一样？你每个礼拜天你来教会，或者你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群体里面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彼得讲到四个。第一，我们是被拣选的啊，原来讲到什么叫拣选，不是你选的，是别人选你的，懂吗？啊，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选的，对不对？好像参加一些比赛，参加一些选拔，你有一些条件的啊，比方你要选模特儿， 那第一先决条件，你的身高要够，对不对？你的长相要过得去，对不对？你才可以报名参加，才够胆报名参加，对不对？或者现在中国很流行的这个中国好声音，对不对？很多人哇，年轻人很想报名参加，对不对？有所谓的海选啊。什么叫海选？就你先唱一下，你说你要唱，你唱两句来听听看啊。哇，你的歌声很棒，你有机会怎么样让评审怎么样得到评审的青睐来选啊。评审看不见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这个中国好声音哈，这个评选看不见你的，所以他对你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他不认识你的，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成见，但他听见这个声音好，他就怎么样咚转过来了，对不对？他选你了，这个叫选。所以换句话说，你不一定会选，你不一定被选得上，对不对？很多人选，但是不一定是选你哦。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原来教会啊，弟兄姐妹，基督徒有一个身份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到第六节，当然我不晓得你手边有没有圣经哈，这是有一个旧约的背景的。原来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这个背景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要到西奈山的时候，要领受上帝律法以先，上帝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你们这些人是我特特从埃及怎么样选出来，带领你们出来，就把你们出来，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什么叫族类啊？我们很明白，我们很喜欢夸耀我们是中华民族，对不对？四海都有什么中国人，不一定是在中国啦，在香港啦，在台湾啦，在新加坡啦，在马来西亚啊，甚至我们可以说世界各个角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怎么样，就有中国人啊。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是中华民族。犹太人也是一样，犹太人从种族来说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啊。所以再这样讲，再讲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我是很重要的，原来我是怎么样，我是很尊贵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在这个重要尊贵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上帝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是我选出来的，是在千万人中间我特特怎么样拣选你们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拣选。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不是比别人好，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会觉得啊，我是基督徒，我跟不信主的人不一样啊，我们的道德标准比较高啊，我们礼拜天去教会，我们看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比别人好。好，原谅我用一个词哈，我们很不喜欢有一些人有所谓的优越感，对不对？你明白什么叫优越感吗？优越感这种东西很奇怪，就是我怎么样看你就怎么样，我觉得我比你怎么样高一等，对不对？我穿衬衫，我打领带，我跟你们不一样，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什么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从哪里来？从骄傲来的，我觉得我比你好。但是上帝先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先要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彼得前书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意思就是说你们是蒙受上帝的恩典一个群体。所以既然是蒙拣选的，既然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更加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是基督徒，我们真的也许你在某方面比别人优秀，但是请你记住，这一切都是什么？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上帝拣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上帝的救恩，是不是？单单得救这件事上，单单我们能够享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单单这件事上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功劳换取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那边讲说什么？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不管你是信主多少年，甚至我今天成为一个牧师，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恩典啊。如果不是他的恩典，如果不是他的拣选，我什么都不是，明白我的意思吗？好，这个让我们可以更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被拣选的族类， 接下来呢，君尊的祭司，这个君尊的祭司可以更好的翻译是王家的祭司，因为原来在当时啊，希腊时代有很多的这些祭司，他们有一些特别的目的的，有的是在庙里献祭，给偶像献祭的，但是有一群的祭司是不一样的，这些祭司是什么？是专门服侍皇上，服侍君王的，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君尊的祭司原来是王家的祭司，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跟一般的祭司不一样，出去都是祭司，但是不一样，对不对？好像中国有很多的军人，但是有一些军人，他们的身份是特别的，他是什么？他是保护国家领导人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是一种特种部队，他是专门被训练起来，要保护国家领导人的。当国家领导人要出去的时候，他有一个责任，他要去保护国家领导人的什么安全的。他跟一般的军人不一样，他受的训练怎么样肯定也不一样，他的待遇怎么样肯定是不一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有区别的。君尊的祭司，王的祭司，哎，原来基督徒啊，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不单单是被拣选的，我们是什么？是王的祭司。当然这个王不是世上的君王，这个王是什么？天国的君王。所以原来我们有一个身份，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君尊的祭司。这个祭司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啊，这个祭司在旧约时代，我们都了解出埃及记的背景，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你去读这个利未记，你明白这个祭司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好，这个祭司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在利未人中间才可以有祭司的，而这个祭司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是代替怎么样？代替百姓向上帝来献祭的。所以我们也听过有祭司，还有什么？在祭司里面还有大祭司，有没有？这个祭司有一个责任，是代替怎么样？百姓向上帝来献祭。那对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个身份，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祭司。那当然今天我们不必去献祭，不必跑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也没有圣殿了去献祭啊。那这个献祭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表示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人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带？我们常常说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对不对？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人带到，把人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你有没有替别人祷告过啊？有啊，你可能有替别人祷告过，对不对？或者教会有人来找你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请你为我的需要来祷告。好，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在做什么？你在执行这个祭司的这个工作，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要轻看你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你说哎呀，我只是基督徒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很多基督徒说哎，我只是平信徒啦，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信徒啊。但是你去查圣经，从头到尾圣经没有一个平信徒这个词，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是从天主教那个时代这些圣品阶级下来的。哇，我们觉得只有那些神父，只有那些神职人员，包括基督教也是一样，很多基督徒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只有牧师，只有教会的同工，只有教会的那些长职，只有那些信主二三十年的人，他们老资格，他们年资比较深，哇，他们比较属灵啊，上帝比较会听他们的祷告。那我呢？我刚信主才两个月，才一个礼拜，上帝大概不会理我，上帝很忙啊，上帝不会理我的，对不对？错了。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请你记住，你是什么？你是君尊的祭司，明白我的意思吗？接下来讲到说什么？是属神的，是圣洁的国民啊。这个圣洁的国民很特别的，我们是中国人，对不对？这个国，啊，我们讲到国籍，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民。这个国民跟一般的国民不一样，这个圣洁不是讲到我们好像完美无没有瑕疵，我们十全十美。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徒也有一个，包括我们基督徒对自己也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以为啊，基督徒我要做基督徒我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到怎么样十全十美。基督徒会不会犯错？会啊。 基督会不会发脾气？对不对？基督会不会犯罪？哪里有十全十美的基督徒？很多人到教会说啊，教会一定是像天堂一样啊，来教会很好，就到教会又发现哇，糟糕，教会很多怎么样，很多很不完全的基督徒，对不对？啊，但是在这里所说的圣洁的国度是什么意思呢？圣洁的国民呢？我们是这个国是特别是讲到上帝的国度，后面会讲到属神的子民呢、啊。这个其实这两个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是同样一个词，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圣洁的。这个圣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像很圣洁，这个圣洁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上帝把我们听过一个词叫分别为圣，上帝把我们分别出来，所以我们是什么？圣洁的国民，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我们好，不是因为我道德高准比较高，不是因为我不犯错，所以我是圣洁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圣经讲一句话很真实，他说我们人的义啊，以赛亚书那里告诉我们，人的义就是人的好行为、啊、好像什么你知道吗？好像那个破烂的衣服，破烂的衣服，我们以为我们很好，可是在上帝的标准，在上帝的眼光怎么样，我们永远不达标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说你们是圣洁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分别你们怎么样为圣。所以原来我们是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是什么？圣洁的国民。最后说什么？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单单是圣洁的国民，还有我们是属什么？属神的子民。你不单单是香港的公民，你不单单是中国人，还有你是谁？谁的子民呢、啊？你是神的子民呢、啊？你是神的子民。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上帝的子民？用一句话，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肉身的父母，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看，讲了这四个，弟兄姐妹，你觉得基督徒有没有福气啊？你会不会觉得做基督徒很无奈？很多时候，很多人，哎，做基督徒好像真的，每一次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豁然开朗，你忽然发觉，哇，原来基督徒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身份，你怎么可以轻看你自己呢？就好像有人告诉你，你的爸爸是李嘉诚，哇，你整个人就发达了，对不对？啊，原来我的爸爸是李嘉诚。那当然，我们不是讲李嘉诚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如果我们有一样这么尊贵的身份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儿女，我们岂可以轻看我们自己？彼得，我刚刚说，彼得写这封书信的背景是安慰那些在苦难的里面的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在困苦中间，我们在难，也许我们不像初代教会受到一些逼迫。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教会很多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难处，很大的逼迫。当我们遇见困境，遇见难处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信仰？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身份？这是很重要的。很多基督徒就说，哼，我不要信耶稣了，信耶稣不好，为什么？上帝都不管我，上帝都不爱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一种对价的关系，如果上帝帮助我，如果上帝祝福我，如果上帝保护我，我就信他。但弟兄姐妹，你留意在这里啊，彼得讲到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完全没有讲到什么，完全没有讲到上帝的赏赐，完全没有讲到其他的所谓对价的关系。他说唯有你们是什么，请你们记得，你们是被拣选的，你们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什么？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是独特的，所以千万不要轻看你是一个基督徒，明白我的意思吗？虽然别人可能会嘲笑你，别人会，哎，你这个信仰哦，哎呀，就是没事啦，心灵的寄托啦，啊，这个信耶稣很好，那不错不错不错。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比如说，哦，信耶稣我也不反对了，啊，很好很好很好。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家人面前，家人不理解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说，啊，你们这信耶稣有什么用呢？信耶稣没什么用呢，信耶稣能当饭吃吗？信耶稣能，哦，我们会受到很多莫名的一些的批评。 刁难，甚至攻击。但基督徒，请你记住，在上帝的眼光，彼得要安慰这些在苦难中间的基督徒，你们什么？你们跟外面的人不一样，你们跟别的群体是不一样的，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可以把它背下来啊，基督徒，你有四重非常尊贵的身份：君尊的祭司，蒙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是第一方面，我想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很清楚来认识基督徒我们自己无与伦比的身份地位。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确我们毕竟是人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灰心，做基督徒很累，但是当我们在灰心疲倦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想起在上帝的眼中怎么样看我们。当我们在苦难的中间，当我们在伤心难过的时候，请你记得上帝没有离开你，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你看彼得在后面接下来怎么说呢？彼得在后面怎么说？彼得在后面说，从前你们是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从前现在，从前现在。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时候你回想，我不晓得你们中间信主的时间段，有时候你想，你还没有信主以前，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就想，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现在你信主了，哇，你觉得信耶稣真的很好。从前现在，当然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样的说明，无论是保罗书信也好，无论是彼得，从前现在，从前现在，要我们回到过去去想，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怎么样。从前是什么？从前不是神的子民，如果照以弗所书那里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以色列律法诸约的局外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我们跟上帝的恩典一点关联都没有。但是现在怎么样？我们是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我们现在怎么样？蒙到上帝的连续。弟兄姐妹，归根究底，这四个重要的身份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恩典。原来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做基督徒啊，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是我们有很多的恩典，但是这些恩典不是让我们拿来骄傲，这些恩典更不是只是让我们来享受而已。哇，做基督徒真好，你看我很喜欢来教会，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有爱心，我们礼拜四有团契，怎么有团契啊？我们在这里跳赞美操，我们在这里赞美上帝，哇，来教会真的很好，我们享受上帝的恩典。但弟兄姐妹，圣经从来不是只讲上帝的恩典，圣经讲的是什么？圣经讲的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分享上帝的恩典。刚才我讲了很多基督徒尊贵的身份，我们蒙拣选，我们蒙救赎，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都很好。哇，你读到这里感谢赞美主。但是彼得接下来说什么？彼得要鼓励这些在苦难中间的人，当他们信心被挑旺起来的时候，当他们再一次确认，原来虽然外面有很多的苦难，外面有很多的困难环境，但是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在上帝的眼中我是上帝尊贵的王子，很特别的，我是蒙拣选的，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环境中间，下面讲什么？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里讲到两个，第一，刚才从前现在，因为后面讲到从前不是子民，从前未蒙连续，这边讲到召我们出哪里啊？出哪里？黑暗。原来啊，原来我们是在黑暗的里面，对不对？保罗说什么？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那个时候是一种黑暗的里面，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讲到这个独特认识，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身份地位。第二方面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个无与伦比的身份地位所带出来的是什么，他的使命，他的责任。弟兄姐妹，教会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教会设立的目的不是只是召聚一些基督徒唱唱赞美诗，哈利路亚，每次聚会完有爱宴而已啊。当然这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教会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跟别人分享福音。刚才唱的那首短歌很有意思，福音是神的大能，是不是？不是只是在这里唱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福音能够改变人，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与别人怎么样分享福音嘛，是不是？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谁是照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就是上帝啊，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把我们从黑暗的里面带进光明的里面。那基督徒我们有个责任。弟兄姐妹，可能你听起来不太舒服，教会不是让我们来做礼拜而已，知道吗？我不太喜欢做礼拜这个词。什么叫做礼拜？就坐在那里嘛，对不对？做礼拜，对不对？做礼拜怎么样？做完礼拜呢，啊，祝福完阿门走了。所以我每个礼拜就来做礼拜，我每个礼拜就来做礼拜。弟兄姐妹，信仰不是做礼拜啊。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跟别人分享福音。我相信设立普通话的事工，我相信也有一个目的。教会有广东话的崇拜，对不对？为什么教会要多一个普通话的崇拜？人太多吗？我想不是。我想教会有一个眼光，教会有一个使命，是希望能够接触到这些普通话的族群嘛，对不对？普通话族群是谁？就是你们呢。当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目的崇拜设立的目的是希望向普通话的族群来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教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接触这些族群，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向他们怎么样来传福音。谁传福音呢？谁传福音？牧师吗？传道吗？谁啊？就是你啊，就是在座的你啊，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去传福音啊。很多人说，哦，我不会啊，牧师我不会啊，我不会。我最近听一个词，教会的定义，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不会对不对？来教会，教会把你教会。教会就做这个嘛，教会要教到你会嘛，对不对？你说牧师，我很想传福音，但是我不会，怎么办？你不要困坐愁城，你到教会来，将传道牧师教你会，教到你会，教你做见证，教你怎么样跟传福音，你要不要学啊？要不要学？哎，要不要学啊？啊，哇！你说，哎，牧师，别讲了。要不要学？要不要学？哎，要不要学？要。很多人还是我不学。弟兄姐妹，传福音呐，传福音绝对不是只有少数人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人信耶稣，我们都希望这边很多这个新群体的说普通话的事工来人能够信耶稣。我相信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负担，但是的确也存在一个难处。我知道在香港懂普通话的人不太多啊，很多牧师很想传福音，但是那个普通话不太灵光，他们希望找一些人来做普通话的事工。为什么？他们会想用一切的方法来向人传福音。那我们是普通话的族群，弟兄姐妹，这个责任不是在牧师身上，不是在教会而已啊，是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要鼓励你们呢，传福音，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已经出黑暗了，是不是？我们已经进入上帝的爱子光明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好，中间有没有人在这里信主的？可能有啊。哇，感谢主，我在这里信主了。但是你有一个使命，知道吗？ 是传福音不容易，传福音会被拒绝，传福音有很多的难处，传福音甚至会被人家嘲笑，传福音会被人家批评。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嘛，福音是谁的大能啊？啊，福音不是你的口才哦，明白我的意思吗？福音不是你的方法哦，福音不是你的技巧哦，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的能力嘛，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所以被拒绝没有关系，因为你相信福音是什么？上帝的大能。他拒绝一次，拒绝两次，拒绝十次，拒绝八次，没有关系，因为我尽上我传福音的责任，对不对？信不信，对不起，不是我的口才去说服一个人。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办法用我的口才去说服一个人信耶稣，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可能很佩服，哦，你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他的心怎么样，真正的降服，真正的顺服，真正愿意信耶稣，没有办法。除非怎么样？除非圣灵开他的心，除非圣灵开他的心眼，他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我相信你们中间很多人信耶稣也是一样的，你大概不是因为人家哇很会说口才，我实在无话可说，好我就信吧。当你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什么？上帝的恩典。所以保罗说，刚才我说嘛，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呢？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鼓励你在这个群体的里面去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我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怎么样？蒙了连续。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让我们可以蒙你的拣选，让我们可以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自己在你面前这样尊贵的身份更多的心存感恩，知道这一切不是我们，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在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上面，不忽略你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帮助教会，让我们这个群体也能够不断地来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来宣扬你的福音，用各样的方式，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教会，也帮助众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这里啊，继续的靠你的恩典，能够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